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欧洲议会选举特别节目《华人眼中的欧盟选举》。欧盟各国在5月23日到5月26日之间举行世界上唯一的跨国家议会选举，中国是本次欧洲选举当中的一个重点的话题，各个党团、华人群体高度关注。不仅一带一路、中资收购、华为 5G 等也在欧盟成员国当中掀起波澜，如何与中国相处，中国置于欧盟成员国威胁性更大还是机遇更大？面对这些问题，欧盟呼吁成员国对华统一立场，中国话题正在分裂欧盟吗？在系列访谈的这一期当中，记者邀请到了长期从事中法两国企业文化交流理解工作、工程师出身的倪根明先生，请他谈一谈华人眼中的欧洲议会选举。倪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现在欧盟成员国对中国的态度无法达成一致，意大利等国近期和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欢迎中国资金，意大利也由此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 G7 国家，这让欧盟表示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显示出忧虑，尽管表示希望继续和中国合作，但也称有主权方面的顾虑。这也是今年4月9日举行的中欧峰会上的重点问题。对于欧洲方面的这种半质疑、半合作的态度，中国官方认为欧洲能否统一意见是欧洲自己的事情，中国则希望欧洲团结，也欢迎欧洲各国与中国合作。今年是中法两国建交55周年，两国合作日益密切。您平常经常关心法国的政治，也有机会接触到从事中法或者中欧合作的朋友，您觉得您接触到的政治圈、商业圈里对中国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一部分法国人会觉得中国是威胁，另一部分可能会认为法国应该学习中国的盈利模式，您是怎么看的？我认为法国商业环境目前对中国投资的猜疑越来越重，这种害怕的背后有很多原因，首先就是中国的政治模式本身就令人害怕。中国的运转模式和西方模式非常不同，无论是新闻还是人权等领域，这是其一。其二，中国的企业运行模式，政府在国家企业当中角色非常重要。中国是世贸组织成员国，世贸组织有世贸组织的规则，国家资金扶持企业的方式并不被世贸组织所认可，因此会引发一定程度的质疑和猜忌。现在国际贸易规则是已经规定好的，是好是坏它都存在，这不是问题。在遵守现有规则的基础之上可以继续讨论，中国需要遵守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同样，我认为法国也有必要对中国更加开放，因为当今的中国有能力、有需求向法国提出贸易机会，法国理应抓住这些机会。解决问题需要时间，但我认为中国政府非常清醒，通过谈话可以寻得解决的方案。
Donc pour moi, il ne faut pas demander la révision des règles de jeu ou bien de ne les respecter pas sans discuter, si vous voulez.
您认为在联盟权力扩大的情况下，欧盟有可能对中国形成统一的立场吗？为什么呢？
Je ne crois pas. Je pense que c'est très difficile. Pourquoi?
我并不认为欧盟能够对华形成统一的态度，这不太可能实现。法国历史上是如出一辙的，从查理曼大帝到路易十六再到拿破仑，当你看到法国历史的总体变迁，就会明白这一点。当然，欧盟现在是一个事实的存在，但首先它的目标是政治性的，这固然是好事一桩。欧盟现如今的成就也令人欣喜，因为的确从二战之后，欧盟整体上是在和平年代当中度过的。欧盟最初的成立目标是政治性的，但在经济层面，我并不认为欧盟是成功的范例。 可以看到，面对中资，英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希腊、葡萄牙，这些国家对中资的态度显示出欧盟内部对经济问题的态度有非常大的差异。没有统一的经济政策、税务政策，就不会有欧盟统一的对华方针。因此，我并不认为欧盟成员国能够对华达成统一立场。我认为欧盟对其成员国的控制影响还是很大的。法国也要在多个领域不同程度遵循欧盟的规定。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经济情况不好，它属于欧盟，需要投资。然而欧盟其他成员国有向意大利提供有效的帮助吗？意大利政府有任务兑现他对意大利民众的承诺，重振经济，接受中国一带一路邀请，或许能够做到双赢，拥有更多投资资本，我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或许通过立法程序的简化，欧盟可以给其成员国更多的自主权，法国也可以在这领域更加自由，同时遵守相关规程，保护商业秘密，在规则范围之内提振经济，增加就业。我认为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政治的跟随者，因此欧盟需要和美国保持阵线一致，需要对中国展现出清晰的立场。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法国人是商业机遇和生意的寻求者，这方面的嗅觉非常灵敏。法国是非常务实的国家，中国人也看得清清楚楚。因此中法双方会为了合作而努力找到妥协点，法国人和中国人会尽可能做更多的生意。又加上现在中国和美国贸易战，中国正在调整各个的贸易伙伴位置的配置，法国在对华关系上会有更多的机遇可以掌握，法国将会对中国来说更加重要，法国大可以上前把握住这些机会。
D'autant plus qu'aujourd'hui, les relations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a Chine sont mauvaises, et la Chine essaye de rééquilibrer le rôle de chacun, et la France aura une place beaucoup plus importante à prendre, beaucoup d'opportunités d'affaires à saisir.
倪先生，您长期给法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法国公司走向中国的市场和中国商人打交道，了解并习惯中国的商业文化，这有利于良性的商业对接。那么反过来说，中国的企业现在面对欧洲市场，面对法国市场，这个熟悉和接受对方本土商业文化的过程，在您眼中是否顺利呢？
La valeur des conseils n'existe pas. Les gens ne payent pas pour le conseil.
四十年前，企业很少有意识寻找专业公司的咨询服务。欧洲之后逐渐产生了这种意识。现在很多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情况和法国四十年前的情况比较类似，也就是说，没有雇佣当地咨询服务的习惯。当中国的企业来到了法国，很明显他们是需要在这里的有咨询的服务，但很多中国企业的思维方式还没有转变过来。但就像中国一句老话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耐心等待。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思维方式是会有所变化的。就比如今天早上，一家中国企业打电话给我们，想在法国当地聘用员工。要知道，五年之前，很少有中国企业要在这里本土招聘外来员工。当时中国企业在法国这边寻找人才，主要是通过内部渠道或者人际关系。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中国企业慢慢的会采纳法国本地的模式，但是需要时间。如果想要给走向欧洲、走向法国的中国企业一些建议的话，您觉得哪方面值得强调呢？首先是要好好选择一位从中国派来的经理来法国，这名经理需要有国际经验，视角清晰开放，且具有适应能力。第二，中国企业需要更多雇佣法国本土的员工，如果只用中国员工来管理法国的生意，这门生意是做不好的。第三，借用法国本地咨询公司、猎头、招聘公司、培训公司的力量，在法国本地提升中国公司的形象和竞争力。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华人眼中的欧盟选举系列访谈的新一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长期从事中法两国企业文化交流理解工作、工程师出身的倪根明先生做分析。本期的节目由倪楠采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